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长城解盘，我是光大证券投资顾问李泉。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市场其实整体啊还是表现相对比较强的，超过3600、3700只个股上涨的，涨停的个股数量也是啊创下了近段时间比较高的水平啊。今天超过160只个股是上涨的，板块层面上来看的话，也是超过20个板块上涨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从指数层面上却感受到不一样的图景呢？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啊，像沪深300啊、创业板指啊、深成指，它们的跌幅啊都是比较明显的。科创五零今天的跌幅也是非常大的，今天科创五零的跌幅是达到了5%啊。这个背后呢，主要就是由于通信和电子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科技板块走的是比较弱的。华为以电子板块细分领域半导体为例啊，今天半导体板块的下跌幅度是超过5.3%的，那通信设备的跌幅是超过2.6%。由于这些科技细分板块表现是非常弱的，也是带动了创业板指的今天跌幅是超过2%的，那么深成指的跌幅呢，也是超过了1.5%以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尽管啊大部分个股、大部分板块上涨的，但是指数层面表现相对比较弱，就是被这些大涨的市场权重相对比较高的科技板块、科技股给拖累了，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实近段时间我们也是看到了整个半导体行业或者我们国产芯片行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啊。很多细分领域，比如像存储芯片，一直是维持着非常高的景气度。也正是由于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想得到的利好，这些科技的板块主线的领域实现了持续的上涨，而且这样一个涨幅呢，其实也是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从24年2月份一直到现在啊，一些主要的主线板块，它们上涨的幅度都能够达到3倍、4倍，甚至能够冲击5倍的这样一个幅度啊。对于一轮牛市来说，这样一个涨幅啊，也确实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之前呢，很多粉丝也都在问啊，到底这些板块什么时候算是它牛市的最高值？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想给大家，灌输这样一个想法和理念，也就是在市场的一轮升势或者下跌行情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的是它的顶部，或者什么时候是它的底部，我们只能啊大致通过历史行情的梳理，包括现在市场的行为啊，大致知道啊，现在这个位置可能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个位置呢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这个位置有可能是处于牛市的中后期，甚至牛市末期，而那个位置呢，有可能是处于啊熊市的末期，或者牛熊切牛的比较早期的阶段。而这样一个大致的定性的判断，就能够让我们站在比较长的这样一个视角，寻找到真正应当值得去关注的长线的机遇啊。那么短线的投资是另外一个逻辑了。更多的是来自突发的一些事件性驱动，或者资金情绪的这样一个影响带来的投资的机会。而短线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倾向于去关注那些焦点的整个市场啊，所大量资金都在其中去博弈的这些关键的领域。当然，短线对于投资者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就以今天半导体为例，如果位置奏进入的不好，前几天进入到这个板块了，可能在短线层面上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得以啊半导体这个板块为例啊，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为什么它这2天出现了那么大幅度的下跌？这是否意味着整个半导体行、整个板块或者整个产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呢？那么首先，我们得知道历史上半导体板块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行情。你就比如以上一轮牛市为例啊，其实上一轮呢，我们整体的半导体行业也已经 逐渐的发展起来了，有不少的龙头公司也先后在 A 股上市了。再往之前，其实啊，有相当多的半导体的企业并未在 A 股上市，整个行业的市场容量也是相对比较小的，有可能啊，它不具有非常典型的这种代表。而对于18到21年那一轮接近三年的牛市来说，半导体行业的行情的参考度啊，就比之前要好很多了。那么在上一轮牛市呢，市场啊就从啊接近800点一路是涨到了接近4000点，大概接近四倍的上涨的幅度，出现了两轮啊非常显著的主升段的拉升行情。这在5月底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回顾半导体市场历史行情的时候，也经常给大家介绍一轮牛市对半导体那么强势的这样一个行业来说，连续两个月集中的快速的大幅拉升已经是非常考验流动性的基础了。也就是说，在如此丰厚的市场的参与资金的环境之下，它有两个月的集中的拉升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在5月直播的时候特意提醒大家，一定要去留意6月份到底这样一个流动性能不能够支撑半导体板块持续的走出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行情。但是我们倾向于让大家去关注历史的这样一个数据规律，而在历史数据规律18到21年那轮半导体牛市两轮主升段，其中主要的拉升的时间也大概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大幅上涨。特别是在上一轮半导体牛市最后一轮主升段行情里边啊，就是在铸造顶部区域的那个时候，半导体板块呈现出来了加速拉升上涨的状态。接连两个月啊，也就是21年的7月和21年的8月两个月的上涨幅度啊都是非常大的。当年的7月上涨幅度接近 24%， 8月的上涨幅度接近 19%。那么对于这一轮半导体整体的这样一个牛市状况来看的话，首先我们找到主升段啊，不要把啊长周期的中枢里边的震荡阶段把它当成主升段，我们最好是往后边移一点。那么这轮主升段呢，其实主要就集中在了4月和5月这两个月啊，这已经是本轮半导体牛市第三次拉升的主升浪的行情，在之前其实都是两个月快速集中的拉升。而4月份的时候半导体板块大幅上涨 28.6%， 5月份也就刚过去的一个月，市场最终上涨 16.6%， 其实在月内的时候最大涨幅应该是接近 25% 的，只不过在5月底的时候已经先行的走的有一点点弱了。那么在6月份，那么尤其是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啊直接打跌了 5.3%，那我们就得要多多留心市场会不会去重演2018年到21年那一轮牛市的状态，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然有时候表面行情的特征有可能会呈现出极致相似的特征，但是内在的驱动逻辑我们一定要搞明白。比如上一轮有了那么显著的急转而下的行情，那么就和比如像产业资本大量的减持行为有一定的关系，也和当时整体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有一定关系，也和当时的这样一个主线板块集中在像新能源、周期、医药，这是当时唱主角的这些细分领域有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需要去关注首先就是产业资本类一系列的操作和行为，我们也去关注到底最近一段时间减持的数据有没有一些异样的变化。如果有异样变化，大家就得要特别注意了。我记得有一周有不少的这样一个大涨的个股啊，累计的这种啊要减持的幅度有可能会达到千亿的这种体量，这个影响其实有的，对情绪的影响冲击是有的啊。那其实从具体的市场的盘面上来说，对于这样一个成交如此活跃的板块来讲，其实这种1000亿左右的体量还好，但是这种对于市场情绪的扰动我们认为是要高于啊实际上盘面的这种卖压的。除了这个行为之外呢，我们还得要特别的去留意本轮半导体巨头到底他们扩张的动能目前来讲进展到哪一步。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最最景气的 HBM 相关的领域啊，像美光它的这样一个产能啊，应该会释放的比较快比较多。尽管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在不断的去优化技术，在提升他们的护城河，但是美光它的确在 HBM 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那么未来呢，大家普遍的认为啊，美光有可能会拿到 20% 左右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权重啊。如果它能够快速的去释放产能的话，显然会对于整个 HBM 芯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如果这样一个最炙手可热的领域产能上有一定扰动的可能性，那么在未来它到底会不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呢？而且对于今天市场的这样一个心理又有一个非常重要影响的，特别是 AI 硬件有重要影响的，就是有一些科技大厂对于烧 token 这件事情，也就是积极的去鼓励大家越多越好的去使用磁源这个战略部署方面，其实是有一定啊战略上的回撤的，也就是大家态度上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一家公司忘记了给啊员工设置整体啊磁源调用的上限啊，他们一个月给烧爆了啊，一个月的费用啊就高达几亿美金，这对于科技巨头来说也是很难以去承受的这样一个成本啊。而且更关键的是，烧了那么多 token 之后，到底有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显著提升，带来整个产品线极大的提升和丰富，这个是当前很多科技巨头正在重点评估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评估下来，大家烧了很多 token， 自己啊产品得到了极大的这样一个丰富，把自己竞争对手啊竞品啊给打压的够呛，那么显然烧的 token 越多，就像黄仁勋讲的， token 就是营收， token 就代表生产力啊，这些都没问题。如果没有出现这一幕，显然很多科技巨头他是要去再度的评估有没有必要无限制的去鼓励自己员工去调用大模型去使用磁源。因为毕竟好的产品啊，不是说烧很多磁源就一定能够啊打造出来的，毕竟还是要有啊自己产品的利益啊，再到目标的客户啊以及未来的优化，其实这方面还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并不是说拥有了非常好的 AI 的能力就一定会有很好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得需要产品的研发人员有比较好的创意，这样才有可能会打造一个现象级划时代的产品啊。当然这样一个高度的产品毕竟也都是小概率的事件啊，也许在未来有可能会 AI 的快速的部署和应用真正的会带来比较好的这种啊相关的一些产品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了整体科技股就像我们五月份给大家介绍的，有可能也会在内部形成这种高低切换。那对于整个科技条件来讲，为什么今天 AI 应用能成为市场核心的主线，它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行情的基础，就是整体的软件和传媒游戏这些板块都是处于阶段性非常低的位置。那这里呢，我们就得要聊到游戏这个板块，这也是我们经常会给大家介绍的这样一个板块。以往呢，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反面的例子啊，给大家去介绍市场，尤其是阶段性大涨的板块，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顶部的状态？游戏板块在去年的年底到今年初，就是很典型的这样一个长线拐点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游戏板块它不太像科技股，它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相对比较成熟的发展的阶段，很多游戏公司它的股息率其实是非常高的，那背后呢就是代表游戏公司他们所具有的现金流状况还是非常不错，同时估值呢有不少公司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不像动不动几百倍的一些科技股啊热点股的这样一个估值啊。所以游戏板块它有时候市场行为和表现就不太像比较有代表性的科技股的状态。那么游戏板块它经过了近一段时间持续的回落，从今年一月份一路是跌到了现在，最大的下跌幅度啊也是接近 30%。 其实在这 30% 的回落周期里边，很多板块指数层面表现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游戏板块是跌了 30%。 那么游戏板块它历时每一轮的熊市周期都得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去等待，比如上一轮的熊市周期它是从23年的6月份一路是跌到了24年的6月份，大概有接近一年左右的时间。之所以有那么快的这种啊释放， 主要就是这一年左右时间，有些板块是跌掉了 60%。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是对应着这一轮就是上一轮熊市的那个牛市阶段，其实它的这样一个周期也是非常快的，它从22年10月涨到了23年的6月，也就是大概八个月，就是游戏板块它的牛熊周期明显的切换是比较快，这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同时又有一定有些公司它的分红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它这种表现啊，其实就有一点点和红利的板块有点像。那像今天大家也看到 Meta 板块大涨，红利指数大涨，这也是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尤其是在五月最后一周特意给大家去介绍的红利指数它潜在的一些机遇。红利指数它之所以在今天能够达到接近 3% 左右的上涨的幅度，不同成分股的红利指数它的表现会有点区别，但是今天无疑都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它的涨幅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交易日。它背后呢有一个重要的板块驱动力，就是来自煤炭股是大涨的，同时有一些低位的板块，比如银行板块今天大涨超过 1%， 对银行板块能涨超 1% 就已经表现不错了。另外呢，有一些偏周期的，比如像钢铁，其实有些公司的分红能力也是不错的，基建工程它也是达到接近 0.4% 的上涨幅度，所以有一些板块在今天的表现相对于宽基指数来讲表现是非常不错，也是带来了红利资产的行情。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尤其上周后半段给大家去介绍红利资产它的波动规律的时候，就明确给大家提到了每隔一段时间它总会有跌破年线，也就是250日均线的时候，每当它跌破年线的时候，你就得要特别的去留意红利指数能不能会迎来短线企稳修复的机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红利指数，我们以红利指数为例啊，其实其他的红利的相关指数大差不差，这一轮的红利指数它是在前边几天啊刚刚跌破，上一周刚刚跌破年线，那么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很快的这种修复。那以中证红利指数为例，其实上周大概也有四五个交易日是处于年线之下的，那么像上周五包括像今天就快速的修复。那么红利指数它的整体的状态，由于受到银行股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型蓝筹股的影响，像红利指数是聚焦到 A 股的这样一个红利资产这样一个指数，它的表现会振幅啊相对更小一点啊。所以大家下一次再看到比如像红利指数它跌到了年线之下的时候，你就得要特别的去留意有没有一些抄底的资金愿意去部署这种安全比例比较高的资产。当然现在来看，红利指数已经极大的去修复了本轮下跌的这样一个空间，可能它的这样一个介入的获利的可能性啊，就比啊上一周的时候要弱了不少了啊。毕竟红利的这种指数它的波段式的特征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就可以啊在它比较弱势的时候，你可以划定一条线，跌破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就介入到相关的资产里边。同时你也要多多注意宽基指数它目前所处的状态，最好不要在整个指数呈现出比较麻烦的这样一个快速下跌的时候逆势介入啊。只要没有那种啊短线的暴跌的这种行情，其实红利指数的红利资产的安全边际啊一般都还是不错的。所以由今天的这样一个行情，大家就逐渐的可以理解在上两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逐渐的去引导大家去关注六月份市场风格切换的可能性，以及当牛市进展到两年多的这样一个时间之后，不同的资产所具有的不同的投资的性价比，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长期进行跟踪和去思考的问题。那像今天呢领涨的 AI 应用，刚才我们所给大家介绍的像软件啊，刚才讲的游戏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本轮科技股牛市里边他们表现相对比较有自己特色的这样一个板块。那像今天呢 ERP 概念其实主要也是偏软件的财税数字化概念，也包括像云办公、华云盘股概念股，其实更多也是有不少的软件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在今天的表现几乎都能够达到 4% 的上涨的幅度。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多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软件服务这个板块。 软件服务这个板块呢，它大概啊是从今年的一月份3700点一路是跌到现在目前的最大跌幅还是接近1000点啊。它本轮牛市是从不到1500点一路是涨到3700点，整体的上涨幅度是接近2200点啊，上涨的这样一个点位是2200点，从幅度上来看最大的上涨幅度是接近 1.5 倍。那对于其他板块来讲，它的这一轮牛市能够有 1.5 倍的上涨的幅度啊，已经非常不错了啊。但是对于科技股来讲，这样一个 1.5 倍的上涨幅度其实并不是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由于软件板块它所具有的独特的这种属性，也包括它和 AI 之间啊有可能会有更加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就比如 AI 的大发展到底对于软件商意味着什么？尽管在今天黄仁勋仍然是在安抚软件商的情绪，告诉软件商有了 AI 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工具，大家可能会给大家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更高效率的响应，但是软件板块它就是在 AI 冲击的可能性影响之下走的比较弱，目前来看很有可能会步入另外一个周期，会和游戏板块整体市场前景是非常像，目前来看已经跌掉了接近1000点的这样一个幅度，今天能够出现大幅的这种反弹，也是创下从今年1月以来的新低之后开始的企稳和修复。你要说它就一天的企稳修复就修正了过往五个多月接近六个月的这样一个回落周期，我们觉得这样一个结论是不太稳妥的，而且它的大的周期上可能已经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这个是我们更为担心的一个层面的因素，也就是长周期可能已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状态。那当然现在来讲有一些板块呢可能仍然处于啊底部的熊市的挣扎的阶段，比如像白酒板块，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包括像有一些走的比较弱的板块，像药啊地产啊等等啊 IV 片周期的其实有不少的，和科技条件距离比较远的，其实在本轮牛市他们表现都是比较疲弱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些低位板块能不能够轮动得到，有可能会成为今年二三季度整体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一旦他们基本面呈现出比较好的变化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啊行情的轮动啊出现了，这个就得需要我们特别的留意那些低位板块基本面有一定看点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它的基本面的状况，最起码你对于它是盈还是亏，对于它的利润是处于扩张还是收缩区间，你要有个大致的了解，对于那些亏损的行业可能要特别的小心，对于那些盈利出现被压缩收窄的下降的这种情况也得要特别的留意，这两类板块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去小心其中蕴藏的行情的风险，最好能够等到它迎来基本面的拐点，那么就有可能会带来啊更加稳健的行情啊。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小伙伴越来越多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啊，有什么探讨的板块也都可以啊告诉我们。好，接着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主力资金的表现，今天我还特意去看了主力资金流出规模比较大的，比如像半导体今天流出的规模也是比较夸张的啊，达到百亿级别以上的这种啊流出的规模，如果大家横向去比较来看的话，近两三个交易日半导体板块流出的规模啊也是刷新本年度的这样一个峰值了，所以在这样影响之下可能短期内对于这个板块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所以得需要看到接着会有主力资金在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大量去流入这种板块，才有可能会逆转啊它的短期弱势的状态，就像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半导体板块短线的这种啊起伏震荡都会比较大，保不齐在明天又会一些风格的分化和漂移啊，这些都非常正常的现象。同时呢我们也得多留意，我们更担心的就是它长周期不要去呈现二一年八九月份那个时候市场的特征，那时候市场接连两个月，刚才给大家介绍七月份八月份大幅上涨之后到九月份突然之间一个反转，所以我们得要特别的留意半导体板块在六月份市场的表现。 如果它突然这样一个反转的话，如果再形成幅度非常大的回落的状态，那么就有可能会带来长期行情的转变。而这种长期行情转变初期，顶多是市场的因素或者预期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再往后边，你就得要特别的留意是否在基本面，刚才我们所讲的诸多的要点里边，基本面里边有两个很关键的要点。第一点就是减持的规模，我们希望看到在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有更多的上市公司愿意进行增持，愿意进行回购，那就意味着他们是非常认可自己公司价值的啊。这对于整体的市场会传递极大的信心啊，让大家恐高的情绪得以很大的舒缓。另外一点呢，就是产业巨头的扩张的举动，我们一定要关注他们的扩张的安排。如果快速的产能的扩张，出货量大幅增长，可能就会带来主流产品价格出现很显著的变化。那么主力资金，我们看到流入里边，软件开发、传媒这个也都是今天领涨的板块，获得超过了28亿以上的流入的规模啊。那像银行板块今天表现也是比较强，也是获得了主力资金超过26亿的流入。那么煤炭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大涨了接近6.5%啊，这样一个涨幅也是非常极致啊。煤炭板块也是创下了去年4月份以来它的短时间内牛市周期的这样一个新高了。因为煤炭板块它的牛熊周期和整体的指数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啊，所以我们去分析煤炭板块的时候，你就得要具体的去看待它的这样一个表现。如果我们站在相对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周期来去分析，你就比如在周线层面上，我们最好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显著的线段的这种级别的行情，这是最起码我们要看到的。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上一轮煤炭的牛市是从20年的年中一路是涨到了22年的9月份，这段时间市场呢，它的这个牛市周期是非常明显滞后于沪指啊、沪深300这些宽基的指数的。当时呢，煤炭板块是大幅上涨，接近1.8倍啊，从1000点左右涨到接近2800点，用了接近30个月左右的时间，实现了这样一个上涨。再往后边呢，煤炭板块就一路开始震荡走弱，那么是从22年的10月份、9月份一路是跌到了25年的4月份，也就是对等关税冲击的那一次，市场从2800点一路是接近1800点。整体是下跌了1000点，煤炭板块也是用了接近30个月左右的时间，但中间会有一两次非常显著的这种修复反弹，它的背后呢，就是整体的市场的转牛的格局给具体的板块带来了很显著的影响，但是它还是没有破坏掉市场从就是煤炭板块从22年的9月份这种转弱的状态，随后呢，就是在25年上半年的时候，一季度的时候，算是二季度啊，4月份的时候开始出现反转，从不到1800点涨到现在2600点啊，在这段时间，整体煤炭板块其实它的运行啊是非常非常波折的，有不少的时候阶段性的回撤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你就比如像这一次煤炭板块在最近2、3周的时间快速上涨，但是再往之前接近1个多月的时间里，煤炭板块从2600点回到阶段性的底部，接近2240点，就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震荡。而在这样一个震荡的过程之中，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基本上是在很关键的一些位置啊，给它站稳了。你就比如像我们一直给大家重点去介绍的长期投资者应当关注到的年线，也就是250日均线，其实在上半年很长一段时间啊，煤炭板块是把这样一个关键位置给它站稳，给它修复好了。那么今天呢，它才加速这样一个上涨啊。但一般情况下，这种板块加速上涨，会不会有短线的分化行情呢？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留意。但是如果你按照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煤炭板块目前的周期和状态和原油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啊。那么这一轮煤炭的走强，既有一些突发的影响因素，也有它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红利的属性，同时也和国际油价持续的维持增高的这种价格中枢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国际油价的走强有可能也会对于煤炭板块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啊，煤炭板块如果它能够走强，再加上部分的红利的板块，你就比如像银行和保险，其实在今天都有一定异动的行情，它一个关键的点都是在前边，可能经历了接近啊一个季度甚至更久的回落的周期，到低位了，总归会有一些资金啊愿意去参与到这些大盘的，包括像他们盈利能力、盈利体量比较大的这种板块。那今天除此之外呢，像 IT 服务啊、电池啊，也获得了主力资金流入规模超过11亿。那整体来看，由于前期的主线板块、热点的板块表现比较疲弱，所以主力资金他们整体的这样一个表现也是相对的比较弱势的，不像在前边那些主线的板块突然之间有一个大涨的行情，主力资金动辄会有接近百亿体量的流入规模。那今天呢，主力资金就开始要去寻找到新的方向了。那么新的方向到底会容易在哪里出现呢？我们还是觉得，首先主线里边的一些低位板块短线层面上可能会由来正要的修复的这样一个契机，我们一定给大家介绍它一定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线的行为。那我们观察到了有一些主线领域的低位板块，他们的确有可能已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周期，下行周期里头，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警惕的。另外一方面呢，对于那些大盘蓝筹、涨幅比较高的一些板块，处于底部的一些板块，同时基本面有非常好的修复或者转折的拐点的这些板块，大家就要看好了，有可能这些领域随着一些大的逻辑上的出现，就有可能会成为市场的领头羊。而在上一周后半段的时候，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有一些资金愿意去引导大家关心城市更新相关的规划，其中城市更新可能会带来的投资，大家算了算，有可能会达到10万亿级别的这样一个体量，也就是未来5年城市更新会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的方向。但是从今天的市场表现来看，可能有一些这种反复和波折，但是如果一旦政策层面再加紧的去推动城市更新项目的落地，可能就会给整个基建的、地产的、建材的产业链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建材的表现并不弱，它的背后呢更多的是来自有一些公司跨界进入到了电子行业，也就是它的一些产品是可以用在电子细分领域里头，最终呢也是带来了行情的不错的这种演绎。那特别是有一些建材的细分领域，比如像玻璃玻纤，其实它的表现还是极为强势的。对周期板块整体来看，其实大部分还是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后边呢得有一些新的主线把它们给串联起来，比如要去扩大投资，要去提振我们国内的经济，可能会成为潜在的这样一个催化剂。但前提呢，我们得去看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引导以及未来财政资金的支持的力度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其实围绕着先进的一些科技啊、未来产业啊，也是继续有政策部署的。比如浙江呢是要实施星火计划培育未来产业行动，加速量子技术产品啊规模化应用。那量子技术等等啊，包括像未来产业，其实我们国内还是需要的，比如像量子科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分领域，包括像6G，也包括像生物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产业很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也有可能会给资本市场带来非常重要的机遇。同时呢，能够拥有比较好的产业的基础、研发的实力的区域，毕竟也是比较有限的，并不是说每一个地区省份都适合去发展未来产业的，得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智力的这样一个支持，也就是研发能力的这样一个支持啊，毕竟它也是一个智力资本啊等等啊密集型的这样一个行业啊，这得需要有比较多的布局啊，前期的布局才有可能会推动某个区域更好的去发展未来产业。另外呢就是半导体尽管半导体五月份韩国有了那么强劲表现，但是我们国内相对弱一点，但是韩国的半导体板块仍然维持非常强劲的状态今天呢韩国的综指又出现了比较显著的上涨有一些股票呢涨幅也是巨大的，它的背后呢就是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给整个韩国经济带来的重要的影响 韩国五月半导体出口额呢是超过了370亿美金的，同比增速是几乎接近 1.7 倍，非常夸张。它整体的出口都有好几40%这样一个增速啊，这种增速啊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给啊韩国的一些产业巨头带来了巨大的盈利空间啊。我们可以看到像三星电子、S 海力士，他们毕竟是 HBM 重要的玩家，他们两家现在加在一起的盈利的规模啊，几乎能够啊去追赶啊英伟达。英伟达在2023年第一财季的报告里头，他们的盈利规模大概是570-580亿的这种体量，那三星电子和S 海力士都是200多亿，接近300亿的这种体量。所以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基建建设浪潮之中，这些厂商是成为了最受益的一方啊，他们的盈利的体量，你要在2年之前，大家可能想都不敢想，在目前来讲啊，已经成为现实了。好，接着我们站在基本面分析当前市场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经过了最近啊2-3周的回落周期，今天呢在盘中又创下了近段时间的新低，所以从周线角度来看，已经是出现了连续4周回落的状态。今天市场之所以在比较狭窄的空间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很重要的一点位置就在于当前就是处于60日均线争夺战。60日均线是作为很多投资者都很关心的一个争期的很重要的一条均线，如果要被有效跌破了，可能就意味着市场进入到了中线偏空的区域里头了。目前这样一根60日均线它所处的位置啊，大概是在4060点附近，目前来看大概是在4060.84点啊，今天收盘价正好就跌破了一点点啊，毕竟不是有效跌破，从上周四一直到现在多空之间就是在博弈60日均线。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盘中的时候来来回回有几次起伏，它的背后就是这样一个关键位置对于大家产生的非常重要的心理层面的影响。同时呢，半年线在今天也是对于多方形成了支撑，半年线位置大概4046.5点，今天最低点是在4046.7点，大家就可想而知这种均线的关键位置对行情会有怎样的影响。半年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根啊长期的均线，如果半年线在本周或者60日均线在本周被有效的跌破了，可能就意味着中长期的行情会有一定隐忧，所以我们现在得密切的去关注相关行情的变动。如果我们和21年那一轮牛市行情啊进行类比来看的话，可能现在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抛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是否意味着整体长期的转向？我倾向于认为啊，当前市场仍然延续着这种啊长期向上的格局，现在就得要去注意它的长期的状态，不要发生非常不利的变化。如果某一周或者某一个月出现很显著的下跌，就有可能会带来长周期行情极大的这样一个压力。现在仍然只是多个周期从长线再到中线再到短线不断的去震荡增速扩展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行情怎么走都是有可能的。在增速的区间里头，最好的操作就是不操作，耐心的去等待市场选择方向。如果变走的比较强，形成最近一段时间背增速结构的第三类买点，那么就是介入的机会。如果在下方形成第三类卖点，那么就意味着这一轮行情可能就会面临一定的压力了。所以今天呢，失守60日均线并不意味着长期行情的改变，但是在中期这样角度来看，行情的压力已经开始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所以明天呢我们要特意的留意一点啊。好，接下来我聊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关于啊英伟达黄仁勋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啊，这也是啊台湾国际电脑展啊，也而台湾国际电脑展活动非常丰富嘛，有些企业会和他们合作，所以会有啊 GTC 台北会议啊，因为每一年其实英伟达的 GTC 也就是 GPU 技术大会，它会在美国的本土最重要的三月份，那个时候我们给大家专门去梳理过了。还有呢，它有可能会有台北，比如亚太地区会有一场 再比如呢，它有可能会在欧洲会有一个重要的展会啊，他们会选择和展会合作，有一个专场的这样一个活动，也会持续几天，会全面的去展示英伟达最近一段时间技术上、产品上又有哪些进展了。那这一次呢，作为大家都很瞩目的黄仁勋的主题演讲，其中透露出来比较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信息。第一点呢，就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也就是这一次他还没做演讲之前，有不少的产业链消息都在纷纷的去指向 AIPC， 也就是人工智能 PC 机。目前来看，英伟达也已经进军到了 PC 使用的芯片领域，他们在今天正式推出来了 SPARC 超级芯片。这个超级芯片它是特别的适用于啊代理式 AI 的场景，也就是能够让一些电脑，虽然它的体积比较小，整体尺寸比较轻薄，但是它可以拥有非常强大的 AI 智能体的功能，可以具有非常强大的代理式 AI 的能力。这个对于打造 AIPC 是至关重要的。以往我们都说 AIPC 似乎并没有非常显著的 AI 的属性，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来自硬件、来自芯片算力的制约。目前来看，英伟达也是亲自下场，为 Windows 操作系统、为其他的很重要的 PC 厂商提供很好的算力的芯片，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带来 AIPC 很重要的发展的契机。当然和英伟达共同推动 SPARC 超级芯片发展的，你比如像联发科，再比如像 Windows、 微软，还有秋季的时候就会推出来搭载 SPARC 超级芯片的 PC 产品，比如像联想啊、戴尔啊，这些厂商其实都在和英伟达进行非常紧密的合作啊。这个是今天黄仁勋演讲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另外一些看点，就比如今天又开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啊，这个模型呢能够给啊基于英伟达的生态开发者提供更好的开发的一些套件啊、一些底层技术啊，这些啊也能够有助于啊整体人工智能啊快速的场景上的落地。除了这之外呢，我们也是在关注到了 OneRubin架构的产品啊，目前啊也已经全面进入到量产的阶段了，这也意味着英伟达在全力的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所以对于今天来讲啊，这些因素、这些演讲中透露出来的最新的进展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心的。当然在我们的认知层面上，黄仁勋仍然给大家去介绍和推演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倾向。你就比如黄仁勋认为两年前他所预言的代理式 AI 时代，那现在来讲已经进入到爆发期啊，快速发展的阶段了，资源的调量也是快速的增长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代理式 AI 它能够帮助大家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你比如像在 AI 编程领域、 AI code 领域也是实现了很重要的进展啊，这也是带来了 AR Code 使用的这种次数啊，是几何级数的这样一个增长啊。这个就是啊，到了代理式 AR 的这样一个阶段，容易出现的很重要的发展的特征，当然也会给相关领域带来很重要的机遇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比较详细的梳理了英伟达黄仁勋很重要的演讲内容啊，希望能给大家去提供参考，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当前人工智能所发展的阶段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联系上我们光大证券财富经理啊，拿到相关的福利材料，可以全面的了解一下。好，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啊，在昨天的时候，一般一个月最后一天啊，或者反正就在月底啊，统计局会发布 PMI 数据。PMI 数据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非制造业。非制造业呢，经常会有商务活动指数，可以从中去发现整体行业的景气度啊。目前来看，制造业 PMI 是达到了 50% 啊，仍然是处于啊荣枯线的这样一个过渡地带啊，就是中间位置啊。那么导致PMI 的扩张程度放缓的重要因素，其实来自外需啊。外部的这种需求还是有很多的扰动因素啊，也包括像我们人民币升值，其实短时间内对于出口链条有一定的影响的。 除此之外呢，像非制造业啊，能够达到10.1啊，就是商务活动指数啊，非制造业有一些热点啊，你比如像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新的经济领域啊，其实还是有非常热门的这样一个热点啊出现的。看小伙伴也是在问半导体的基本面有什么变化？目前我们观察到有一些苗头啊，但是没有非常显著的变化。现在大家需要关注的基本面的一个重要的变动，一个就是来自扩产，特别是像美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厂商的扩产，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关心啊。另外一点呢，更重要的是来自产业资本，他们有什么样的动态？这个不一定意味着整体行业的供需基本面发生显著变化，更关键的是在于它对市场情绪的冲击和扰动。当然最近一段时间我会给大家密切的留意啊，这些半导体啊或者其他科技巨头大涨之后，是否会存在一定的这种啊减持的这样一个压力啊？小伙伴也是在说，啥时能上涨？其实这个之前也已经涨了，其实挺多的啊。现在呢，得需要去看到它把短线的一些压力啊，给它化解掉。那目前，因为半导体板块也是我日常跟踪的，我没有跟踪那么细啊，去关注半导体设备这样一个细分的板块。我这边跟踪的半导体板块呢，像今天它的这样一个破位的下跌，得等到一定级别的中枢的背驰结构出现啊，目前没有啊。目前我们观察到的啊，是两个超短线的中枢快速下跌的这样一个行情。今天之所以在盘中出现了这种显著下跌，是因为今天早盘的时候再次冲击市场的时候，会构成了上方啊比较大型的中枢的第三类的卖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早盘冲完一轮不到6000点之后，后边接着显著的这种回落啊。目前来看的话，得让我们看到有相对更大一点级别的这样一个背驰的中枢出现啊。目前我们是观察到这种背驰级别还都比较小，有很多投资者如果想短线布局的，可能还是得要等一等啊，最起码让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一定级别的背驰结构出现。当然，我们倾向于大家不要太短啊。另外，小伙伴也是在问啊，关于恒科的恒生指数，你得知道它大的周期的结构啊，因为我日常啊是很关心像恒生指数啊，那恒生科技指数，我这边先以恒生指数为例啊，因为他们和那个恒生科技有可能整体的状态也是大差不差。其实对于恒生指数来讲，他们本轮的这种牛市的周期啊，大家得知道，它牛市周期其实是始于2022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大概啊也已经持续到了3年以上的这样一个时间了。恒生指数它的牛市周期，天然的其实要比 A 股的一些主要宽基啊更久一点啊，但是它目前有3年多这样一个周期啊，也预示着其实它的这样一个很多的上涨的空间也已经被啊明显的这样一个压缩掉了，所以大家得要多留心，像恒生指数万一会不会有大周期改变的这种可能性？目前我们是观察到了，已经有一点点苗头，但是还没有最终确认啊。另外呢，像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微妙的点在的。比如恒生科技指数，它的整体的表现就是要比恒生指数更弱一些。它的牛市的周期启动也是从2022年10月份一直是到2025年的10月份，接近3年的牛市周期。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恒生科技指数它周期有时候和我们 A 股不太一样的，不要以为 A 股有一些板块持续走牛，恒生科技指数就一定要走牛啊。目前来看，恒生科技指数它的这一轮下行的周期是经历了接近啊6700点，一路最低是跌掉了4700点，2000点左右，接近20%-30%的这样一个回落。之前它的上涨周期是超过1倍以上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所以现在呢，大家得要去关注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正在进行的级别还算不小的一个长线中枢有没有背驰结构出现？如果有的话，那个真的就可以成为我们重点去关照的这样一个板块了啊。目前没有，直接看周线啊，看周线大家明显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恒生科技指数一点点开始企稳了？它在什么位置企稳的？120周均线之上企稳的。它市场行为在构成一个非常级别比较大的中枢，和上方在5600点左右形成的那个中枢级别啊，它只是相当的 同时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67700点附近恒生指数是怎么样构造顶部结构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周线层面上，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在10月10号那一周接连两周实现了 15% 以上的下跌的幅度，这种跌幅啊是非常大，出现这种跌幅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小心了，两周啊。如果月线上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一个月恒生的指数的跌幅达到 8.6% 啊，如果你要从高位算起来的话，它的这样一个震荡幅度也是达到 10% 以上了，所以这样的时候就得要特别的小心了。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讲啊，你比如达到 15% 啊或者 20% 的这种幅度啊，通常是针对那些板块来讲，你比如恒生科技指数，你就回顾一下它历史的这样一个表现，它就很难有一个月啊会有 10% 几的这种啊涨跌幅啊，振幅有可能会有的。以21年恒生指数见顶那一次为例，形成的强势的顶分型，首先在21年2月份的时候强势的冲高回落，当时振幅达到 22%， 但是跌幅达到 4%， 因为显著冲高回落。再往后边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样一个压力比较大的分型给市场带来的影响。那目前呢，其实恒生指数它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如果你想懂定投的话，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苗头，可能一点点要去构造出来底部啊，周期比较长的背驰的这样一个结构了，可以耐心再等一等啊。毕竟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才刚刚的见顶啊，所以现在呢，很有可能啊还是这种啊相对比较偏弱势的周期，这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好，接着我们一起再看一下啊，PMI 数据啊，刚才讲到了非制造业其实有一些还不错的这样一个板块能够维持在比较高的这种景气度，我们也是给大家梳理好放在我们的热点福利材料里边啊，也请大家可以啊感兴趣的可以拿到我们热点福利材料去了解一下。看到有小伙伴也是在关心像核电这样一个细分的板块啊，对于核电来讲，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电力板块确实是表现相对比较强的，它的这样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驱动力啊，一方面啊是有所谓的这种啊算电协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呢，其实就是来自关于啊整个电力行业或者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红利资产这种属性再去驱动啊。所以对于核电这个细分的板块来讲的话，我们得需要知道整个核电板块目前它进展到了哪一步啊？核电核能这个板块它的牛市周期和刚才所讲的电力板块是非常相似的。目前的核电的基本面驱动力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摆在这里啊，还有电力市场化的改革等等啊，你能想到很多相关的一些影响因素，当前还是属于相对比较强劲的这种势头。它的这样一个牛市周期是从24年2月份从700点一路是涨到了目前的2100点，两倍左右的上涨幅度了。所以现在它不是一个长期的机会，首先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已经有那么大幅度这样一个上涨了，显然它已经过了很久了它的长线的买点了，长线一般是在底部啊，一般在底部形成的。而对于短线来讲，像现在它是那么强劲的状态，短线的这样一个机会就可以去盯准了底部，短时间内这样一个底部的这种背驰结构出现，就可以去找到它的短线的这样一个逐渐会形成它的这样一个买点。当然你得要去提防长周期的走势结构会不会有不利的这种转变，目前看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倾向于认为当前核电核能的状态这个板块的状态目前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只不过呢之前涨幅是比较大了，所以才会有最近啊三四周随着整体市场出现回落的这样一个行情。再往后边如果再有比较好的比如审批了更多的核电机组，那么对于这个板块大家是可想而知的。再比如像美国关于便携式的核电相关的一些政策或者落地场景，因为毕竟美国他们的电力系统啊设备啊老化比较严重嘛，所以很多时候是必须由自己想办法。所以这个呢得去看两方面的影响因素，我们国内的还有刚才讲的美国的。同时呢 对于核电，我们倾向于认为它的长周期的行情还是在延续的，除非让我们看到1周或者1个月出现非常大幅的这种下跌啊，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出现啊。更重要的是，像核电啊或者其他火电啊等等，它是置身于整个电力板块这样一个状态来去挖掘机会的。如果整个电力板块在电力市场化改革，我们认为这个对于电力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后边落地之后，有可能你会看到。当然，我们居民用电一直价格是很稳的，有一些参与到电力现货这种交易的这些用户，有可能就会面临更大的这种价格的弹性和波动。如果后边迎峰度夏有电价的显著的针对这部分用户电价显著上涨，或者后边厄尔尼诺现象再度的引起了大家对于未来电力这种需求的担忧和紧张，那对于这个板块，对于整个电力板块，大家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为什么它能够，其实核电一般它的弹性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在这一轮牛市它能够有近2倍的上涨幅度？它的涨幅就要比软件还要大，它的背后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大的逻辑的变化，尤其是电力市场化改革，它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认为是非常深远的。当然，它不意味着整个板块会涨到无休无止的这种地步啊，并不意味着一直会上涨，反而要多注意大涨之后它的长周期的结构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它就会持续上涨。有变化的话，我们就得要考虑，是否还应当介入或者持有这个板块。好，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因为我们直播间粉丝可能倾向于让我们提供铁口直断的一些判断啊、研判啊，其实我们这里一直给大家贯彻出一个想法和理念。市场一切都是动态演变的，你需要因应着市场变化来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而不是被动的听别人说某个板块、某个方向啊怎么怎么样了。其实很多时候在市场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只能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看到的一些东西，大致的会有一些判断啊，这些给大家提供参考。更多的大家一定要去形成自己啊去研判市场的一些理念。比如你认为什么样情况下你应当短线介入，什么情况下应当进行长线介入，这个能力反而是最关键的，要比啊很多人告诉你鱼在哪里、方向在哪里、机会在哪里啊，其实要重要的多。但这过程呢，得需要很刻苦的学习，包括训练啊、实践啊，我们也很愿意和大家共同进步啊。好，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收看，我明天直播啊。